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 Meta 员工不能在内部的平台谈论堕胎。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关于电影片场枪支的新规定，在加州没有获得通过。那最后的一个消息是马林县考虑暂时禁止短期租房，度假热门地区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 Meta 公司就是之前的 Facebook 公司，他在2019年呢是实施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啊就禁止员工在公司的内部平台上讨论堕胎这个话题，就不允许员工讨论关于堕胎是对的还是错的，堕胎的权利以及和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些政治的观点、宗教的观点和人道主义的观点。因为呢，管理人员认为啊，这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友善的工作环境。但是一些 Facebook 的员工，也就是 Meta 的员工啊，就对这个公司禁止他们在工作中谈论堕胎的这个政策感到不满，并且也表示反对。这些员工认为这个政策呢不尊重员工，堕胎的这个话题就像是黑命贵和移民这样的话题一样啊，不应该被禁止的。那么在上个周呢， Meta 的人力资源副总裁就表示，堕胎呢是员工在内部平台的 workplace 上的一个最分裂的话题。根据他的录音呢，他说啊，说这个话题呢是太独特了，即使人们是足够的彼此尊重，并且人们也试图着尊重彼此对堕胎的看法，但它仍然会让人们觉得是因为他们的性别或者是宗教信仰而导致观念上的不同，仍然会产生一些分歧。那么目前 Meta 的发言人啊是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这个话题的背景啊，就是在本周一，美国的最高法院并没有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做出一个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起备受瞩目的堕胎案呢，就有可能会推翻美国的罗伊诉韦德案。在今年的5月4号，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泄露的一份意见书就显示说，最高法院呢有可能会推翻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引发了一个广大的争议。呼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人士都在美国最高的法院外举行了一些抗议的活动。那么罗伊诉韦德案啊，就导致着是堕胎合法化，它就一度导致着美国的妇女堕胎人数的激增。也就是说，罗伊诉韦德案呢，给了美国妇女堕胎权，引发了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激烈的辩论。很长时间以来，不管是总统竞选还是国会的选举，从州到地方的选举，很多政客都是愿意在堕胎问题上表明一个自己的立场。总体来说呢，是美国的民主党自由派是支持妇女的堕胎权的，共和党保守派呢就对任何形式的堕胎持一个否定的态度的。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去年的10月份，演员亚历克·鲍德温在新墨西哥州拍摄电影的时候啊，是手里的枪支走火了，导致一名摄影师死亡，导致一名导演受伤。在上一个周呢，关于演员在拍摄的时候怎么样使用枪支的这个新规定，并没有在加州的立法机构获得通过。这是因为加州议会中的民主党人针对这一个悲剧是提出了两个法案。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安东尼·波坦蒂诺提出了其中的一项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就允许在拍摄现场啊使用是装有空包弹的枪支，也就是说这种枪支呢是装有一些假的子弹，但是只能在已经完成由州消防局设立的枪支安全课程的机械师的监督下使用它。当然它也允许啊，它也只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呢是使用实弹的。那么另一项提案的作者呢是民主党参议员戴夫·科尔特斯，这个法案就是全面禁止在片场使用枪支和含有火药或者是含有爆炸物的空包弹。但是呢也是有一些例外的，他呢还要求制片人雇佣一名片场的安全协调员，在拍摄的第一天之前就要进行一个风险评估，并且呢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要执行安全的规则。 第一个法案的提出者波坦蒂诺呢，就希望娱乐业团体能够合作来提出一个协商一致的方法，但是这些团体呢，没有达成一致。在上个周四，波坦蒂诺就决定在委员会中保留这两项法案。这就意味着这两项法案呢，在今年是不太可能在立法机构中通过了。波坦蒂诺说啊，我对娱乐业团体没有能就这个立法达成共识呢，感到非常的失望。第二个法案的提出者科尔特兹则说，电影业呢是一个强大而且无情的行业，尽管遭遇到了挫折，但是他呢仍然会进行一个真正的改革来保护电影业的员工。波坦蒂诺的法案是得到了美国电影协会的支持的，但是科尔特斯的法案呢是得到了加州国际戏剧联盟和州雇员理事会的支持的。特效和烟火操作员联盟是反对科尔特斯的法案的，他们在给立法者的信中说啊，这个法案并不会阻止这场悲剧，只是会对加州的电影业制作啊产生更加负面的影响而已。上一个周五是参议院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这个法案的最后的期限。周四呢，有数百项的提案都没有能够获得通过。其他没有通过的法案呢，还包括在州内水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的提案，还有呢，就是为各种饮用水和野火的预防项目借款74亿美元的计划也没有通过。那么还有一项呢，就是把公共高尔夫球场改建为经济适用房的拨款计划呢，也是没有得到通过的。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最近的一段时间，因为住房短缺的问题是日益严重了，所以马林县的议员们就正在考虑啊，要暂时禁止在这个县非常受欢迎的西部地区新建的住宅度假屋。在索诺玛县本月通过类似的禁令之后，马林县也会停止发放短期租赁所需要的新营业的执照，为期是45天。那么这些短期的租赁就包括 Airbnb 和 Vrbo 的房产。县政府的官员说啊，他们需要时间来制定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来限制度假屋在社区的扩张。议员们呢，就会在明天，也就是周二，对这个紧急条例进行一个投票。如果这个投票获得通过的话，这个禁令就有可能会再延长2年。那根据马林县的一份报告，目前被用作短期度假屋的房屋是激增，加上住房成本急剧上升和住房短缺，就使得中低收入家庭很难负担得起这个地区的生活。目前马林县西部的住房紧缺的情况是十分的严重的，因为这个地区有包括海岸线在内的一些自然景观美景受到游客的欢迎，所以像 Airbnb 这种短期的度假屋就受到欢迎。根据税收记录啊，在马林县西部的所有的地区住宅只有 43% 是用来居住的。那么代表马林县西部的议员丹尼斯·罗德尼说啊，我们正在失去服务人员，失去消防员，失去教师、医务工作者、护理人员，因为这些人付不起钱，而且这里没有房子可以长期租用了。他说呢，马林县几代以来啊，都是一个旅游的圣地，这个地方吸引着游客和一些投资房的买家，但他认为当地人和游客之间的平衡呢，正在变得难以维持，特别是当基础工作者正在被挤出当地的时候。根据报告，马林县的 Stinson Beach 有 22% 的房产，托马利斯湾和马歇尔呢是有 20% 的房产被用于短期租赁，这两个地区的短租房都会受到一个暂停令。那在整个马林县的西部，短租房是占据了这个地区总共5250个住宅地块的10%左右。在加州呢，住宅区内的度假屋逐渐成为一个冲突的热点，当地人对周末聚会产生的大量的垃圾感到不满。在2020年，马林县的主管的官员对业主的一些投诉做出了回应，要求短租业主公布当地代理人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以便对一些紧急情况和一些滋扰呢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这个问题在索诺玛县也是同样的，在索诺玛县的旅游业对当地的经济也非常的重要，所以那里的官员也在制定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比方说在俄罗斯河一带的地区把度假屋的出租率啊是控制在 5%。 那么在太浩湖的周边，官员们也已经开始限制短租房了，来应对当地企业主所说的因为住房短缺而导致招工困难的问题。 普利茨尔县的主管官员将太浩湖西部地区的短租租房限制在只有3900间，也就是说只能占这个地区住房总量的 2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